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开始看起。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两个传道人我们讲过，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两个两个到这世界上传福音，到天涯海角，每一个时代的儿女都是如此。字面上不必如此，但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心，两个两个，也就是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是要得到主给我们的能力使命，在这世界上见证主。见证主的时间1260天，七的一半，并不完全，但在这不完全充满罪恶的世界，也是我们看过就是外邦人践踏圣城的42个月，也就是不信主的人在这不完全的世界践踏神教会的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后面讲到的3天半，或者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那3年半，也就是七的一半，也就是不完全的那个日子。在那不完全的日子里面，我们有一个永恒伟大的工作，就是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做1260天的见证。两个见证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活在世上是上帝的朋友，我们活在世上，这里描述是见证人，就是告诉世人上帝所带来的救恩是真实的，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是见证人。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穿着毛衣传道。这个毛衣当然不是指着我们今天说天冷的时候穿的毛衣，那个毛衣就是讲到简陋的意思，披着骆驼毛的衣服。早期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的象征比较像以利亚，比较像施洗约翰。不过我们再看一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这两个见证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世上见证主。这两个人呢，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个我们可能不了解，不过你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灯台，在圣殿里面的灯台，在圣殿里的橄榄树，不管是橄榄树或者灯台，都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橄榄树有那个油，让灯能够发光的意思，所以有人说那个橄榄树好像是圣灵一样，灯台是显出上帝的话，所以有人说灯台好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这些都可以，我们不必很死板，圣经没有讲的那么严格，我们就不必说一定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我们是见证上帝，我们是发光的，我们是有油的，我们是用植物来讲是橄榄树，用矿物或者是无生物来讲，我们是灯台，用生物来讲，我们是两个见证人，都各表达出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身份。我们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世界之主也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一个就是指着上帝，一个就是指着魔鬼，因为魔鬼是世界的王，上帝更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这两个解释都不冲突，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神称赞我们，我们一切都是做给主看的，一切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魔鬼也随时要攻击我们，就像约伯记里面讲的一样，我们既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带领，我们也在撒旦的面前被撒旦攻击。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抱怨上帝，我们就相信我们是在见证上帝，上帝会给我们力量，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整个世界会敌对我们，因为世界的王敌对我们，敌对上帝，我们不怕世界王的敌对，虽然我们完全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能跟他作战的，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我想启示录也是故意把它弄得含糊一点，世界之主可以指着上帝，也可以指着魔鬼。 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我们也想到以利亚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啊，就是王的百夫长去找他，然后口气不客气，好像是要抓他，要围他试问的时候，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火也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祭物。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任何不听我们见证的人，我们就把他烧死啊！这个我们自己已经上了魔鬼的当，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需要有的态度是，我们知道神保守我们，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绝不是属血气的啊！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讲，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作战，所以我们也不是凭血气，也就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来作战。我们作战兵器一定是属灵的，一定是上帝的道，一定是圣灵，一定是那恩惠的福音，一定是一颗被圣灵充满的爱的心，这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圣洁善良，因信称义，靠着主的恩典谦谦卑卑，但是也是很勇敢的在这个世界上作战。我们很勇敢地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这种矛盾的关系，我们需要再去想一想，因为有些基督徒想到我们跟世界，这我想是，近这十几年来是越来越多的想法，就是我们是跟世界非常友善的，我们是跟他们和睦相处的，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啊，调和他们的，这个部分没有错。我们想到约瑟在埃及，在那个异教国家，他很有很好的见证，他也救了那么多埃及人，还有其他在埃及附近国家的人。我们想到但以理在一个异教的地方，也是跟不管在巴比伦的时候，或者在马代波斯的时候，都有好的见证。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的世界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说他没有违反该撒的律法，他没有违反圣殿的律法。我们今天在世上做盐做光，好像调味，好像让人看得到是好的，我们跟世界不冲突，我们跟世界友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跟世界也有冲突，而且有很基本的冲突，因为这个世界在上帝一切的恩惠慈爱和上帝借着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所显出一切的友善和平的时候，他们是拒绝上帝的，这一点我们又不能够忘记，所以我们跟他们是为敌的，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的神为敌，是因为他也恨我们，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不要觉得稀奇。所以基督徒的心情想法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复杂，还是我们应该就很简单，就是以爱待人，但这个爱里面我们也是圣洁良善的爱，使我们对那个污秽和仇恨我们是非常敌对的。不过我们不管怎么敌对，我们都不是拿起世俗的剑或者世俗的火来去烧死别人。当神给以利亚、给摩西、给先知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应用这种能力，绝不是去杀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杀人的武器。事实上，就算是以利亚，就是摩西，他们去杀人啊，好像从天上降火烧死那些人的时候，目标也是希望不要再有人被烧死，不要再有人抵挡上帝。去警告法老的时候，用灾来对抗法老的时候，不是希望降那个灾，而是希望那个灾使以色列人能够不再受灾，埃及人也不再受灾，埃及人不再因为他们虐待以色列人而受上帝的刑罚。我们多次讲过，我们都是爱人的，当我们爱人而诉诸法律的时候，这并不矛盾，因为有的时候对恶人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制止他犯罪，就制止他继续犯罪，那个时候需要有严厉的方式。那神给教会这种能力吗？有的时候有，但是实在不多，就是多数的神给我们的能力，就是一般的能力，包括善良，包括传扬福音，包括对人温和。但是这个能力呢， 也表现出我们的在我们的嫉恶如仇上面，表现出在我们不跟罪恶妥协的事上。那这里神也在世上设立世上政府来做这事。摩西行那个十个灾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不做这样的事，以色列人不能出埃及。那你好讲帮他们做苦工感动他们，那都没有用，有的时候需要用严厉的方式，到今天也是一样。耶稣所行的神迹绝大多数都是医病赶鬼，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就是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但是耶稣也有行过一个，只有一个负面的神迹，就是咒诅无花果树，叫无花果树死。当然那是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为的是要人学一个功课，或学两个功课。一个是要人有信心，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死的时候说，你们有信心叫山丢在海里都可以成就。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一直不结果子，如果主到你的树下你没有果子的时候，你是会迟早有一天要被咒诅的。也就是说耶稣行的神迹里都是正面的，但是也有负面，不管是所谓负面正面的，通通都是希望我们能信靠神，认罪悔改，然后得到上帝一切的恩典和祝福。那在这里也是一样，有人要拒绝上帝的见证，那么除了以利亚也做过很多别的事，摩西也做过很多别的事，包括也有医病，也有叫死人复活的，也有叫天上降雨的，也有这些天上降马拿，也有正面的，就正面负面都有，希望正面负面的都是见证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见证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不需要用负面的方式，神也很少给我们这种负面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心如果善良，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该杀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我们也纳税，我们就是在解释第五节，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火从口中出来，我们在启示录前面看到的是剑从耶稣的口中出来，我们口中出来上帝的话是安慰鼓励造就，像医病的药一样，像滋润的膏油一样，像温暖的阳光一样。但是我们口中所出来的话，如果带着圣灵的能力，也是一次两刃的剑，分辨人的心思意念，叫人在听到神借着我们口中所出来的话，他们会悔改，他们会认罪，他们会羞愧，当然他们也应该会得到安慰。那如果口出来的话是火，我们当然不是要烧死别人，那是喷火的怪龙才会如此，我们烧死别人是他实在不肯悔改。那我们今天呢，也宁愿还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出来的话叫他的心被煎熬而愿意悔改，看到自己的错误。好，但是如果在历史上神愿意用这个神迹来保护他的仆人也不是坏事，也甚至是很好的事，只是我们再一次说这种事很少，也许神不要基督徒有这种恩赐，这会让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就用私欲来发出这种恩赐，那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是有这样的情形，凡想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1260天，42个月，3年半，这些日子，总之啊，并不是完全的日子，但是主教我们在这世上工作的日子。我们还是说我们不一定是传道人，我们不一定是在教会里服侍，但是我们总是用上帝的道来做事。当人怎么都不肯悔改的时候，也有我们也做叫天闭塞不下雨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求人从天上降雨。记得以利亚他做的也是这个工作，他不祷告雨就不降下来3年半。当巴利被消灭了以后，那个拦阻下雨的 的因素除去了，他祷告，天就下雨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能够祷告，叫天下雨，能够有甘霖，叫我们的同胞，叫我们自己得到滋润。不过这启示录的确是在讲到说，很多时候是灾难降临，灾难降临，人还是不一定悔改。我们也不希望有灾难，但是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些艰难的事情临到人，叫人悔改的时候也是有。各位，你说我们叫人受灾，这我们不敢这样求，但是我们的确在教会里面，甚至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灾难，在得病生病，或者是家庭有什么灾难，有什么疾病的时候，我们心软，我们就信靠了耶稣。所以的确常常人是如此信主的，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叫世界能够悔改。啊，第七节我们曾经看过，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哎呀，很难过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要灰心。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做完见证的时候，我们在世就是见证主。当我们的见证一结束，这并不是说我们犯罪不做见证了，就是神觉得时间到了，那么要不然我们就死，要不然我们就等于不能做见证了。这里就讲到说，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不管怎么成功的神迹奇事，是1260天，是3年半，是七的一半，是完全的一半，是不完全的，我们还是会死亡。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并不灰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曾经讲过，整个启示录、单一理书都很负面。怎么叫很负面呢？就是都是就是神的见证人死了，但其实一点都不负面。从正面来讲，死了就有新的一代起来，不管是肉体所谓自然的死亡，或者殉道而死，自然死亡是多得多的，所以总不要把它想成很怪力乱神的。我们生活总会衰老，总会死亡，总会退休，总会退下来，总会停止做见证，死就夺去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一代一代的新人起来，而且我们会有复活。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得胜，我们有失败，但是主的道永远是得胜的。我们不敢说啊，有一些解经家会说，这正好真的是有一段历史上的1260天、42个月、3年半。那也这也有很多人这样讲，不过我想我们不要这样理解，我们就理解这是我们的生命，整个生命我们都还是会有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是见证主的。而看起来如果没有死后的复活，如果没有对主的信心，哦，那非常悲惨。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历史上将来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天，有很多解经家是这样说，不过这都比较不正统。比较正统的还是像我们所讲的一样，这两个人就是教会，或者就是我们每个人，或者你也可以说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就是我们都在见证，靠着圣灵我们像灯台一样发光，靠着圣灵我们像橄榄一样出油，靠着圣灵，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神迹奇事，使人愿意顺服信靠上帝。最起码在上帝的，他们不悔改，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们恶会被限制一下。不过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啊，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更多看到。这个兽是撒旦，这个兽是撒旦的仆役。不管这个是政权，或者是抵挡上帝的什么力量，或者就是死亡，神的仆人是会在交战中失败而死亡。但是我们肉体这个失败不是灵性的失败，是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一样，是我们会死，肉体会死，但实在我们不失败，我们是得胜的。然后这里讲到说，尸体放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大城我们后面到16章会看到，就是讲着耶路撒冷，就是讲着巴比伦。 这耶路撒冷呢，就因为它底下讲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啊，这我们非常吃惊啊。城我们提一下，城很多人对城市 city 印象不太好，或者 metropolitan 城市的印象不太好。为什么？城市固然繁华，固然进步，但是城市好像总有很多的邪恶。上海啊，纽约啊，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乡下人种田的，乡下民风淳朴。我们总觉得历史历代总是觉得城市，狡猾一点，邪恶一点，乡下淳朴一点，可能也可以这样讲。不过我们还是说乡下城市都是罪恶，乡下城市也都有上帝的恩典。而城市固然很多的罪恶，但是一个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全世界的现象，人都往城市集中。我们台湾是这样，乡下只剩下一些老人了、女人了。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上千万的城市越来越多，全世界都是一样。所以也有人很看重城市的宣教，保罗就是非常看重城市的宣教。我们没有忽略乡下，但是我们知道人都到城市了，也是发达。我们信友堂也在城市里，这都不是罪恶。不过他为什么讲城市，好像把它形容成一个罪恶、一个大城呢？这也可能是我们一般的印象，因为文明发达，所以这里会有一些相对多、比较多的罪恶。另外就是，城市是杀人、杀弟弟的凶手，就是该隐他建的。城市是从该隐开始的，城市。这在创世纪里有讲，不但从该隐开始，你看创世纪那里讲到该隐的后代，也看到城市就产生了一切的文明。这并不是不好，但当忘记神的时候，这一切的美好就有更大的破坏的力量。而城市旧约喜欢最早形容的是巴别塔，那也是在一个最文明的、文明最古老的米索波大米的示拿平原上的，这个你可以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人在示拿平原上盖了一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集一切文明的大城，塔顶通天，非常伟大。那这个巴别塔其实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因为示拿地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的亚述啊这些文明古国开始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像该隐的后裔，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文明。那后来神好像立了另外一个城市来跟这个城市对抗，另外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有人说巴比伦是一个城，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巴比伦是一个邪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圣洁的。但从外表来看其实也没那么多差别，因为我们讲过第八节，就是这个地方索多玛、埃及和神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地方。对，我们都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都有罪恶，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有形的教会、教堂、信友堂，我们都有罪恶。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是耶稣最亲密的学生。就从外表来看，我们实在分不出麦子和败子，是从内心，内心这只有神能分了。那么死在耶路撒冷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不仅有很多先知这耶稣说的，而且耶稣自己也是死在耶路撒冷的，或者耶路撒冷城外。耶稣的门徒也在耶路撒冷，也在索多玛，也在埃及，也在这些地方殉道。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城、索多玛、埃及、耶路撒冷其实也是世界的一部分，里面有非常多的美好，因为上帝在管理，里面有上帝的儿女、上帝的道，里面有很多邪恶，因为我们也在罪恶当中。这两个人的死和神儿女的死常常叫世人很高兴。第九节，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3天半。有人说这最简单的意思就是羞辱了，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表达上帝的仆人，人是多么的恨恶，不仅杀了，而且不容许他把尸头放在坟墓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第十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他们恨。仔细想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仔细想一下，我们叫不信主的人痛苦吗？当然，以我们的罪恶，他们叫我们痛苦，我们也叫他们痛苦。罪恶总叫人痛苦的，啊，都有。我们也是罪人。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善良可以叫他们快乐，尤其如果我们的善良是奉主的名做行善的事，而且最后带领他们归主，他们就得到两种好处：今生的好处和来生的好处，他们也很快乐。但是这里要表达的是，很多人对神的儿女的盐和光的见证是恨恶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